大家好，我们是 Sui Young Sui Wo， 今天想看部好电影吗？又回到了我们的 Podcast 时间。
回到，这不是第一集吗？
哎、欸，对、哦，没有啦，因为我们就是分开不同时间录的嘛。那我们觉得呢，其实不一定所有人都听过我们，尤其是在 Podcast 上面的新朋友们，
对，
可能就不太知道说，哎、欸，那些电影教我的事，
好像很耳熟，在哪里听过？
然后他们是不是什么媒体公司啊？
对啊，
还是到底是什么人在经营呢？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要特别花时间来自我介绍一下。那Sui Young，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就到底那些电影教我的事在分享什么内容？
好，那原则上呢，我们最早是在2012年的9月的时候，在 Facebook 上面成立了一个粉丝专页哦。那我们在大概五年前成立了 Instagram。然后大概在三年前开了 YouTube 的频道，经营的还算不错，我们现在所有的平台加起来应该已经超过300万了。我们的 Facebook 刚刚破100，然后我们的 IG 已经140，然后
146，
然后 YouTube 呢现在应该是67，对，所以如果数学没算错的话，加起来应该已经超过300万了。然后呢 Podcast 倒是我们大概两年前曾经尝试简单做过，但是就是后来
不太知道，
半途而废。
对，
没有，就是专注在 YouTube 上面，所以 Podcast 这边就暂时放下了。但是我们近年就发现说，其实我们的内容其实还蛮适合聊的，而且再加上我跟 Sweebo 最喜欢就是聊天哦，因为我每一次看完电影之后，都会觉得除了那些娱乐的元素，比如说画面啊、音乐啊、配乐啊、演员的演技啊、特效等等的、就是我们在看电影的当下就能够沉浸其中的那一种娱乐性之外，其实每一个好的电影都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那导演跟演员们或者是编剧们，他们都透过这些角色的人生故事，然后他们所遇到的问题，遇到问题的时候做出的决定，然后这些决定所带来的选择还有结果甚至是后果，来告诉我们一些很宝贵的事情。所以如果看完一部电影，我们如果很有感觉，我们就开始聊，那聊的过程中就觉得说，好像有学到一些东西或者一些很宝贵的事哦。那我们就会尝试着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把我们看完电影的心得写下来。那这个也是最早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的这个经营的方式呢，原则上就是一句短语搭配一张剧照来表达我们对于这个电影的感受。那后来 Instagram 原则上没有差别太大，可是 YouTube 呢，因为毕竟是影片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花了蛮多的时间去调整说，那要怎么样把一句话变成一支影片。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就发现会除了这一句话的心得之外，我们还开始做很多深入的解析，比如说从角色的背景啊，从角色的观点去切入。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Sui Young就是不看我的讲稿呢？我都已经帮你把重点列在这上面了，请看我的 Word 档好吗？
那你就不要 cue 我嘛。
好啦，那所以刚刚其实Sui Young讲的还蛮清楚的，就是在Facebook IG 的那个图文发展阶段，我们是这样子去分享我们的内容。那如果是去到 YouTube，因为有更多的时间跟空间嘛，因为毕竟是影音，我们动不动一支影片就超过十分钟，
对，
甚至我们现在录 podcast 可能是超过40分钟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跟空间可以好好的去说明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可能会有包含譬如说教我们的三件事，从以往的图文可能就是一件事，但是进入到影音就变三件事，
是，
然后例如我们最近做的做工的人的深度解析啊，或者是Sui Young做的一系列
银翼杀手，
对，银翼杀手，然后 Marvel 的 Superheroes，然后最近的黑暗骑士等等。那再来就是可能是角色的深度解析，譬如说像我们做的夫妇的世界，就是前阵子很夯的那个很洒狗血的韩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结合书的理论跟电影，譬如说像你刚刚提到的《银翼杀手》是一个，然后《第九禁区》也是一个，
是，
那再就是《霍尔的移动城堡》，我们也把爱情，就是有关爱情关系的书拿进来一起解析，
是，
然后再就是资讯的分享跟统整，譬如说像《东成西就》，你可以分享一下
十大的这个我们自己觉得很好笑的爆笑片段，跟因为 最近重映的版本是因为、嗯、当年数位化的时候发现底片有一些水浑水哦、
嗯、
浑水
躺浑水，我们也觉得我们有时候在躺浑水，
毁损底片毁损，那就导致数位化的时候就被迫删减掉一些场景哦。那大概实际删掉了十来分钟，所以对于小时候曾经看过完整版的人来说呢，
你今天怎么了？
完整版的人来说，哎、嗯，看电影的时候重映版好像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嗯、所以我们就特别去买了当初完整版的 DVD， 然后帮大家整理一下被删了哪些片段，就是让大家能够回顾一下、哦。那虽然完整版是有收录所有的内容没有错，但是画质上就是因为没有数位修复，所以就会比较老一点，音效就是画面就是。显得比较
粗糙一点，
粗糙跟比较老旧、哦嗯、所以各有好处、嗯、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欸、让大家能够、回顾被删减的片段，但是有机会的话还是去戏院去欣赏重新修复过的高品质的这个画面、哦、
嗯，然后还有几支影片有关神隐少女
哦，神隐少女那个不得了
哇大家要不要赶快上 YouTube 去搜寻一下我们做了成人版的解析哦。然后再就是譬如说我们的个人偏好啦，像苏央就是
动漫
迷，然后自己也是做游戏产业出身的、
嗯嗯、
所以他就做了太空战士7的影片，
最后生还者，
嗯，最后生还者。那再就是像我个人的话，我是很爱追韩剧啦、嗯、所以像前阵子的 Hello Bye Bye 我是鬼妈妈也做了蛮多解析，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上 YouTube 频道去搜寻一下我们做的这些影片的内容、
嗯、哼。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各自是什么样的背景好。
你刚不是讲了吗？
哎，对对
你可不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稿
烦不烦？好好啦，你讲一下啦。
OK 好、嗯、那我原本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选修游戏设计的科目，然后论文也写了，我的论文是游戏者使用界面对于游戏体验的影响会不会有影响、哦
嗯、
那这个我们下次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聊，但是原则上就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嗯、你的操控界面有没有办法，可不可以或有没有办法加深整个游戏的故事体验。因为其实游戏学术这一块最大的一个讨论的点就是游戏到底是不是一个说故事的媒介、
嗯、
因为游戏有一个其他媒体都没有的就是选择，因为所有的故事通常都是我讲什么你就听什么，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办法去控制说这个故事要怎么发展，但是游戏的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你能够控制，你能够操控，甚至你能够决定未来的走向。那所以很多的传统一点的学者就认为说，因为这样子它的故事不是线性的，所以它不能够算是一个故事。那可是很多新一点的人认为说，那当然他还是说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他只是有很多的选择，就是每一次的故事体验都不一样。
对，
但是你不能否认说，那你每一次体验它单独的就是一个故事、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当初我们在学的时候一个蛮大的一个一个 debate 辩论的一个点、哦
嗯、
那我个人当然是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故事的媒介，因为它融合了所有你现在看到的媒体的几大成哦。那所以呢，我是一直都认为说游戏是一个非常好说故事的媒介、
嗯、
那也因此后来我经营那些电影教我的事的时候，我就一直希望说有一天能够再去多介绍一些当初玩游戏的时候感动我的故事、
嗯、
那终于最近我们也推出了比如说太空战士7，然后最后生还者这几个我自己认为是哇打电动的时候那个被故事感动到想哭的那种感动，就终于也有机会可以分享。
其实你刚刚提到说故事的媒介这件事、嗯、让我联想到最近很其实在台湾也流行蛮一阵子的，到现在都是就是所谓的桌游、
哦、
我刚刚讲什么？
桌游，
我刚刚讲桌游不好意思哦好了，桌游烦不烦？好，桌游本身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
啊、
然后造成每一次的体验其实都不同的、
嗯、但是每一次当然都是一个故事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像一个冒险故事、
嗯、
你可能这一次你选择你要去救公主，下一次你选择你去拿宝藏，下一次你选择去拿宝藏，但是那你只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很明白的告诉人家说，哦，我这个故事就是在讲说一个英雄去救了公主，或是救了去拿了宝藏，这个就是有很多的选择啦，对啊。
嗯嗯嗯 哦，我自己的背景是做
就没那么有趣了。
我是做美妆或者是玩具的品牌行销。
嗯哼，
那譬如说之前是做 Olay 啊、飞柔啊、潘婷、SK Two、
嗯、
乐高、积木、哦
uh-huh,
就是这几个品牌的品牌行销。Uh-huh. 那我自己是觉得蛮有趣的啦，就是你不用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自己。包含你的老公觉得我的工作没有那么有趣
哦，我觉得你工作超有趣的啊，乐高也拜托、
啊啊、
当初好了，我要承认当初其实是我怂恿他的、哦、就是、
嗯、
我讲了一大堆好听的话，说哦你没问题，你的资历绝对够，绝对够，什么没问题，一定中，但其实一定中，但是我自己心目中就想就是赶、快去，我就有乐高可以玩。
对，我知道，我们的确在乐高工作的那三年呢囤了大概有没有十万的价值的，
可能不止哦，
哦应该不止、哦、
你抽的那个伦敦桥就上万多了，
超夸张，家里一大堆乐高。
嗯，好好好
好，然后然后其实我们在就是这三个平台上面有这么多的订阅，其实我们也出了五本书了。
诶，真的吗？数一下、
嗯、
对
因为实在是太多本，从2015年嘛，
我们没有炫耀的意思，我们不希望让人家觉得我们很讨厌。
哦，好好，我们很谦虚，
我们是健忘，
我们是是，对，我们是年纪大了，所以有点健忘。但是就是非常感谢出版社的青睐，
嗯、
就是我们从2015年开始出版第一本、
嗯，
然后之后就是每一年都有一本，
嗯、
那只差今年还没有
出。今年应该有危险哦。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今年就太多事情要忙了。
哦，也是啦。
啊、
嗯 嗯, 嗯，那再就是我们想要分享一下，其实有两部电影影响了我们，成立这个粉丝页、
嗯。
那所以如果时间回到2009年，那时候我跟苏央还没有结婚，然后我们两个知道彼此都很爱看电影，但是也没有特别针对电影去做什么、
嗯、
就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消遣活动而已。那后来我们看了一部电影叫做《一路玩到挂》，结果就启发了我们开始种下一个念头。那所以要你要不要简单分享一下《一路玩到挂》的电影在讲什么。
好，那可以上我们 YouTube 去寻找我们的影评哦。我们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单元叫做人生一片清单、
嗯、
其实就是致敬这一部电影哦。因为这部电影就在讲两个老人，他们得了重病，癌症末期哦，然后在病房认识了，那当然就觉得好像癌症末期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又有很多的遗憾，很多的事情都想做还没有来得及做。那比如说其中一个男主角就是上帝的声音，摩根费里曼他演的那个角色叫做 Carter， 他就想起了比如说他很爱读书，但是因为他家境比较贫困一点，所以他18岁的时候他让他的女朋友怀孕之后，他就为了要养家，他就辍学就去打工，那就放弃了他读书的这个愿望，一辈子也都为了家庭付出哦。那可是当他就是年老了，然后躺在病床上发现自己来日无多的时候，他就想起了他以前的这段时光，就想到他在哲学课的，他上一年唯一一年大学的时候，哲学课的老师出了一门功课，叫他要写一张人生的遗愿清单哦。那什么叫人生的遗愿清单？因为这部片的英文片名叫做 The Bucket List， Bucket 就是桶子、
嗯、
List 就是清单、嗯、那因为英文的进棺材翘辫子的俗语就叫做 Kick the Bucket， 踢桶子。那所以 The Bucket List 基本上就是你这个人在离开世界之前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愿望的清单，就叫做人生遗愿清单。那所以他想到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赶快开始写他这一辈子想要做的事，却还来不及做。然后他就跟他的那个病友叫做 Edward， 就是杰克尼克逊，也是一个影帝哦，这两个都是奥斯卡影帝，两个人就结伴一起去完成哦。那我们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就觉得得到很多的启发，所以就立马就写了我们一张是三个部分的人生一片清单，遗愿清单哦。就 一部分是 Sweeble 想要一个人做的，一个是我想要一个人做的，然后还有一小段是我们两个人想要一起做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因为十几年前呢、哦，就比较年轻气盛一点，然后就觉得说啊，不行，我们一定要拯救这个快要崩坏的世界，我们要做点什么。所以我们就很不自量力的就写了四个字，叫做启发人心哦。但是实际上到底要怎么做，我们完全没有概念，只是觉得说我们一定可以用我们的力量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写了 启发人心这四个字。那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每一天能够跟这么多读者来分享我们看完电影之后的心得，然后感想还有启发，然后也希望能够带给观众更多的甚至完全不一样的心得感想跟启发，那某方面也是在帮助我们完成这个启发人心的愿望哦。
嗯，
那可是真正因为这个启发人心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没概念嘛，只是说想要做这么一件事，那真正让它变成一个 Facebook 的粉丝专业的原因呢，所以不要不要讲一下。
大家有没有，各位听众有没有觉得说这两个人是怎样，就是互相丢功课，然后 就叫对方讲接下来就是他不想要讲的东西，然后就丢给对方讲。好啦，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就是看完一路玩到挂之后没多久，我们其实就领养了一只小狗，它是我们在新店路边捡到的一只流浪犬、嗯、那它其实是大概才 1.5 公斤重啊，是一只应该算是博美吧、
嗯、
然后我们捡到它的时候其实状况非常的不好，它全身上下都是跳蚤啊，然后牙齿也都掉光，然后送它去医院想要扫晶片的时候也发现没有晶片，甚至医生还跟我们讲说它其实有心丝虫的病、嗯、然后它的子宫也看起来开过多次的刀，所以他来研判呢，这应该是人家放在那种宠物店里面去繁殖幼犬的、嗯、一个母狗。
对，
所以当他没有利用价值了之后就被丢出来了。那我们那时候其实看到这只小狗非常心疼，我们就收养了他、
嗯、
那其实医生那时候也讲说大概就活个一年两年就了不起了、嗯、结果没想到他居然
在活了五年，
在我们的照顾之下他变成一只非常可爱的狗狗、嗯、那大家可以上 YouTube 频道看到我们的这个照片、喔嗯、就在影片里面我们有配画面。那所以我们领养这只就是那时候养小米的时候，结果看到一部非常催泪的电影叫做忠犬小八。
忠犬不是忠犬，虽然小八是棕色的没有错，但是它是忠犬小八。
我不知道耶、欸、我觉得是我的牙齿咬合有问题。
真的吗？
就是我的，
请你说一次卤肉饭。
卤肉饭。我没问，我不知道是吱吱吃吃滋滋滋，我常常都会分不清楚。然后
She sells seashells by the seashore. She sells seashells by the seashore.
She sells seashells by the
seashore. 好 ，Anyway， 下次我们再玩这个绕口令。
大家都已经听到这边，都已经不知道我们俩在乱聊什么。
Anyway， 好，忠犬小八。嗯，
好啦，那它是一只中心的犬叫做小巴。然后呢他其实是他的故事很简单啊，他其实就是那个日本一直以来有的一个故事、
嗯
就是小巴他从小跟他主人感情很好，然后但是就是有一天他的主人去了车站之后出了意外身亡。那可是小巴每天都陪他上下班的，然后每天都跟在主人的身边亦步亦趋的，所以他其实并不明白主人怎么某一天就突然消失、
嗯、对，
所以他还是每一天都去到车站等他，然后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把他赶走或者把他绑起来都没有用，他还是会回到车站门口去等主人下班。那就这样子过了十几年，
没有十几年啊，几年啊，
哦，几年哦 ，OK， 我就不，我强调他的中心不行吗？ Okay. 那所以大家现在如果去到那个日本的涩谷车站、
嗯，
还可以看到小巴的雕像。
对，
哦、那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嗯，就把小米一把抱起，然后开始揉捏他。如果有养狗的听众，应该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
吸狗，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苏央那时候就看到我跟小米的互动就觉得很感动、
嗯、
他就联想到他之前在另外一部电影里面看到的一句台词，他或许只是你的一部分，
生命中的一部分，
是，
对，
那你要不要接去讲、
哦、他或许只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但你却是他的全世界。
哇，我们那时候一讲完这句话、
嗯、
两个人就突然联想到说，哎，
就头上灯泡就亮了，
哎，对对对，就像那样子，我们就想到说，哎，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在 Facebook 社群平台上面分享 每一部我们觉得很感动的电影，可能是截下他的一张剧照，然后配上一句话，不管那句话是某个名人说过的名言，或者是电影里面的台词等等的，那我们或许就可以去传达说，哎，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感动是什么？于是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就是这个那些电影教我的事的经营。
对，那随着这个文章越写越多，因为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元更成熟的不同的内容，而不要说老是食人牙慧，或者说拿电影里面的内容嘛。因为有的时候台词虽然美归美哦，但是它很需要那个 context， 就是如果你脱离了，因为它一定是某个人讲的某句话，
对，
所以如果有时候你脱离了这个人讲的话的时候，他虽然还是觉得不错，但是对于没看过电影的人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的有感触，
感动，
对，所以我们就开始尝试着用自己的话去写我们看完电影之后的心得。那现在经过这么多时间的练习，这么多年的练习，我们也比较容易能够做到这件事哦。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在 Facebook、IG 或者是 Instagram 或者我们的书里面看到我们帮电影所写的这些金句哦，除非是我们另外有标注说哦是台词是歌词，或者说某人的名言之类的，那不然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得或者是感想。
然后苏央也非常的骄傲，因为他写的金句实在是太启发人心，然后太那叫什么文藻优美。
没有，不敢不敢。
所以呢其实有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写的金句其实是电影里面的台词。
其实不是因为优美，是因为中英对照
哦。
对，因为这个可能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因为最早我们其实分享的就是台词啊，电影的台词。那因为很多都是好莱坞的电影，那就是原始是英文嘛，那我们翻成中文的时候，因为是自己翻的，所以我们就是怕说如果有翻译上的
错误
歧义或是怎么样的话，我们就放了中英文做对照。那后来开始自己写的时候就只有中文，我们就觉得好像有点少了点什么，所以那我们就干脆就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就保留了中英对照。那后来到了 YouTube 上面呢，又觉得那既然都已经有中英文了，那我们在念到我们的这个金句的时候，就觉得那如果不念英文也很怪，所以就很不自量力的又把英文念了出来。那所以蛮多的人就是在好奇说，哎，为什么需
要
烙
英文？
对，要再烙英文，但是绝对不是为了炫耀，因为我的英文也就是 OK 而已，所以也没什么好炫耀，只是纯粹是因为我们最早在 Facebook 是中英对照，那一路严格下来，对于长期跟着我们的朋友粉丝来说，当然会期待说，那中英文，那如果你要念，那你就都念嘛，对，所以就念，
就这样了，
心虚的，
就这样，
真的不是什么烙英文，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是是是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等于是启发我们的两部电影，
对，
然后让我们成立了这个粉丝页，
嗯，
那也就一路以来在开始经营 Facebook 之后，然后发现Facebook 可能有一些运算机制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内容推广到我们的粉丝面前，所以我们就只好成立了 Instagram。然后Instagram 慢慢也可能就是发现说可能我们还可以再多讲一些什么的内容，但是可能在 IG 上面并没有这样子的时间跟版位可以去沟通，所以我们就又进入了 YouTube 频道，那现在又进入了 Podcast。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选择跟决定其实都是根据当下我们遇到的一些状况而继续下去的。
是，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其实很多人会问我们说，那你们这个粉丝业经营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跟困难？老实说其实一直以来都有，那但是我们就是想办法去回应到我们的当时的初衷，就是启发人心这件事情，然后以这个作为一个大的目标跟标的，
是，
然后去不断的精进，然后改善自己，
然后作为创作者也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就是要去研究各种不同的平台跟工具，然后去找到我们观众喜欢或是习惯使用的平台，然后也尽量在这些平台上提供不同的内容哦。所以在 Facebook 上面观赏的人可能就能够比较快速的比如说拿到一个金句或者是一些剧照，那如果是在 YouTube 上面有多一点时间的就可以看一些影片，那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或是觉得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吐槽或者是讲话还蛮好笑的，那可以就是选择 Podcast，就是可以在夜深人静或者说 闲杂
闲暇无事闲
暇无事的时候呢，可以就是打开这个 podcast 来听。对，
嗯，就是听一对夫妻拉塞
拉塞。
好，最后其实我也想要就是分享一下写人生遗愿清单这件事，嗯，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其实是
这个动作，做一个写遗愿清单的动作，
对对对，我想要解释这个动作，嗯，请让我解释一下这个部分。
好哦，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跟苏阳2009年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开始写下这个遗愿清单，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影响了我们到现在的人生，都已经过了11年了耶，嗯，二方面是它好像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定海神针，就是当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会回过头来看这个遗愿清单，所以我们不会被眼前的一些挑战或者是诱惑给那叫什么，就是蒙蔽了双眼，
欸，
对对对，会比较知道心里面很定，知道自己在干嘛，
嗯，
举例来说好了，2009年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成为 marketing manager， 就是行销经理，
嗯，
那时候其实我只是一个 SK2 的小小咖，但是我那时候就对品牌行销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很早就立定了这个志向，那后来也在乐高的这个品牌行销上面去完成了这项梦想。那苏央呢其实一直以来都很想要出书，所以他想要成为一个作家，
嗯，
所以我们也在2015年完成了这项梦想。那再来就是苏央也很喜欢夹娃娃，因为很跳痛。
这个遗愿清单上面其实有很多是为了欲望或者说一些个人的喜好，那这个当然是非常可以接受的，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你把它想成是你的一个人生的地图也可以哦，
嗯，
因为你就先幻想说如果你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有什么东西你如果没有做到你会觉
得
会有遗憾，
嗯，
那你就把它写下来，
嗯，
那但是因为我们毕竟都还有很多的时间嘛，我们就可以赶快把握这些时间去完成那一些不做会遗憾的事情。那当你写完之后，你可能会把它就暂时先放到一边，半年一年之后你把它拿出来看，然后你会发现哎，这些项目某一项我还想要做，那为什么没有完成，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做法错误了，是不是我们的方向不对，就可以做一个调整。那如果也有一些东西你会觉得说这个怎么这么幼稚，我已经不想要了，那你就把它划掉，然后换一个新的上去哦。所以它就会像一个地图一样告诉你你曾经在什么地方，然后你现在站在哪里，但是你接下来要往什么方向去走。
嗯，
所以
徐阳说的真好。
对，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找这个一路玩到挂这部电影哦，然后去 YouTube 上看我们的影评，
嗯，
然后呢如果你觉得你受到了一些启发的话，也试着去写一张你的人生遗愿清单，然后把它当成你的人生地图，就会知道接下来往什么方向走了。
嗯哼，
嗯哼，
好的，
好，
那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呢，像我们刚刚提到，在 Facebook、在 Instagram、在 YouTube， 甚至在 Line 上面呢，都搜寻那些电影教我的事，就可以找到更多的内容。那我们也会尽量的更新更多的这个 Podcast。
嗯，
所以也请
那然后再加上呢，如果你想要看我们的遗愿清单的小彩蛋的话，
嗯，
也欢迎呢你可以跳到 YouTube 频道去。看这一支影片，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2009年跟2019年我们各自想要做的遗愿是哪些了，
从1000块夹娃娃变成10万块夹娃娃。老婆脸绿。好的，那就先这样咯，大家
拜
拜